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女房东》。韦福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他接受了公司的委派，要到千里之外的巴斯分公司去工作。当天晚上9点，火车抵达了巴斯。出了车站，韦福打算先找一家旅馆住下来，第二天才去公司报到。于是他便顺着站前大街一路往前找去。这个时候，他看到沿街有一户人家，窗户上贴着很醒目的广告，供应床位和早饭。他心里一动，探头向窗一瞧，他看到客厅的壁炉里跳动着火焰，地毯上浮着一只猎犬，鸟笼里关着一只神奇活现的鹦鹉，靠墙的一角还摆着一架钢琴。韦福觉得这里一定很不错，于是就跨上了台阶，按了按门铃。门被打开了，来开门的是一位老妇人。她见到韦福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儿子一样，她亲切地微笑着，
哎，快，快进来。
韦福说，
我正在找住宿的地方，请问。
老妇人还没等他说完就点头道，
我知道，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亲爱的。
韦佛小心翼翼地问，
那我请问住一晚多少钱呢？一晚上5仙令6便士啊，包括早饭呢。
啊，这么便宜？韦佛不禁脱口而出。
啊，那太好了，就这样吧，我很喜欢这里。
老妇人把韦佛领进了门，领他上了楼，并且对他说道，
要知道，我并不是一直有兴趣让陌生人进这里来的。
哦，韦佛他觉得自己很庆幸，同时哦了一声。老妇人接着说，
对陌生人呢，我得挑选，我有我选择的标准。小伙子，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说着突然停了下来，然后他上下地打量着韦佛。
请相信我的眼光，像你这样的人的确很难找啊。
哦，韦佛觉得这个老妇人有点怪怪的，不过他也没有多想。这老妇人领着韦佛一直走到了3楼，他指着靠楼梯的一个房间说，
你就睡这一间吧，但愿你会喜欢。
说着他推开房门，按亮了电灯的开关，灯被打开了，韦佛不禁愣住了。房间里的陈设比豪华的饭店还要考究，还要气派，住这样的一个客房居然只要5仙令6便士。韦佛觉得自己今晚真的是捡着大便宜了。老妇人看到韦佛脸上有惊讶的表情，不禁得意地笑了起来，对他说，
我已经在床上的毛毯里放了一个热水袋，倘若你还冷的话，可以往壁橱里再添些柴火。
哦，谢谢，太谢谢了。韦佛他心存感激，不住地点头。那老妇人两眼盯着韦佛，
你能来我太高兴了，刚才我还放不下心呢。
韦佛觉得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其实您不必为我操心，我只是住一晚，怎么能打扰到您呢？
可那老妇人却像个母亲一样，不停地唠叨着，
亲爱的，晚饭怎么办？你大概还没吃晚饭吧？
哦，不，我的肚子一点也不饿，只想赶紧睡觉，因为明天一早我就要去公司报到呢。
哦，是这样啊。
那个老妇人她点了点头，她关照韦福说，
那好吧，待会儿你下楼到客厅来登个记就行了。
说完她就走出了房间下楼去了。瞧着那阑珊的背影， 韦佛心里在猜测着，
说不定他是因为儿子在战争中丧生了，所以才会对年轻人产生兴趣吧，以求得到心灵上的补偿吗？
韦佛心里这样想着，他稍稍地整理了一下行装，洗了一个手，就下楼去客厅登记去了。客厅里的气氛非常的温馨，壁炉里的火焰依然在缓缓地跳动着，那只小猎狗还在地毯上蜷伏着，鹦鹉在笼子里依然是神奇活现的。韦福非常喜欢这里的一切，他搓着手心里想，
我的运气还真不坏啊，只是那老太太好像不在，哎，等一下她吧。
这样想着，他就坐在了沙发上等了起来。可是等了好一会儿，那老妇人还是没回来。韦佛他四下子看了一看，才发现旅客登记单其实就放在离沙发不远的桌子上，于是他便转过身去，拿起了笔，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在这个时候，韦佛发现在他之前登记单上还有另外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来自英格兰的亚克，一个是来自苏格兰的邓普。韦佛觉得这两个名字好像很熟悉，他似乎在哪儿听过。邓普，亚克，他自言自语道，
是的，他们都是非常迷人的小伙子。
一个声音突然在韦佛身后响起，把他吓了一跳。韦佛转过头来，他看到那个老妇人正站在他的身后，他的手里端着一个银盘，上面放着一些茶具。韦佛对那老妇人说，
我怎么觉得这两人的名字听起来特别耳熟呢？
那老妇人看了他一眼，
是吗？那就太有趣了。
还真是有些奇怪啊。韦佛一边说一边拼命地在脑子里搜索，
也许是在报纸上见到过，会不会是什么体育明星吧？
哦，体育明星。
老妇人把银盘往茶几上一放，
我不认为他们有什么名气，不过特别年轻特别英俊倒是真的，就像你一样。
像我一样？韦佛撇了一眼桌子上的登记单，他注意到了在这两个人的时间当中相隔了很久很久，邓普差不多是两年前来的，而亚格还要早一年。只听那老妇人轻轻地叹了一声，
哎，真是岁月如流啊。
随即他又热情地向韦佛说道，
来，亲爱的，快坐下喝茶，我这的茶味道挺好的，你尝尝。
那老妇人往沙发上一坐，开始摆茶和点心，她准备给韦佛泡起茶来。可是在这个时候，韦佛惊讶地发现这老妇人有一双和她年纪极其不相称的白皙的手，那手的指甲上还涂着红红的指甲油。
哎，等一等，
韦佛他突然若有所思地喊了起来，
我敢肯定我在报纸上见过他俩的名字，邓普雅克。
那老妇人忙着泡起他的茶，问韦佛道，
你喜欢在茶里加牛奶还是加糖呢？
哦，牛奶，多谢。雅克，雅克，
对了，韦佛叫了起来，
我还记得他雅克读的学校是伊坦中学，对吗？
哦，伊坦中学。
那老妇人摇了摇头，
他来我这儿的时候啊，是剑桥大学的大学生呢，不过咱们别管这些了，来，亲爱的，坐到我身边来，先喝杯茶再说吧。
那老妇人说着，就冲韦佛拍了拍身边的空位子，于是韦佛便走了过去，在他身边坐下。 差不多有两三分钟的时间，他们只是默默地喝着茶，谁也没有说话。
韦佛一直觉得这个老妇人好像一直在注视着自己，
而且从她身上自己还闻到了一股怪怪的气味。
韦佛心里突然之间生出了一丝莫名的紧张感。
而这个时候，老妇人先开口了：
我还记得雅克很会品茶的，我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见过像他喝茶这么讲究的。
韦佛道：
既然您这么喜欢他，难道他们离开这么久就一次也没回来看过您？
哦，你说离开？
那老妇人微微地皱了皱眉头。
亲爱的孩子，他们啊可从来没离开过这儿呢，他们现在依然住在我这里，雅克和邓普都在，他们就住在四楼，他们俩住在一起呢。
韦佛诧异地看着这个老妇人，
什么？他们没有离开过？那他们就住在我楼上，今晚现在？
那老妇人微微一笑，轻轻地拍了拍韦佛的肩膀。
哎，亲爱的，告诉我你多大了？
我十七。
哦，十七岁呀、啊、那是最美妙的年纪啊。雅克也是十七岁，不过他看上去比你矮了一点，牙齿也没你这么白呀。韦佛先生，您真的有一副漂亮的牙齿，你自己知不知道啊？
那老妇人说这番话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好像是在评判某一样东西一样。紧接着她又说：
当然了，邓普比你们俩要大一些，实际上他已经28岁了，不过我要是不说，你怎么着也猜不出来吧。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完美的身体，全身上下没有一丁点的瑕疵。
啊，全身上下？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他的皮肤就像婴儿一样细呢。
您说什么呀？
韦佛突然觉得有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他端起了茶杯，慢慢的一口一口的喝着，他在等待着这位老妇人继续说下去。可是他现在已经将一杯茶都喝完了，那个老妇人似乎还是保持着沉默，只是他一直在静静地看着自己，什么话都不说。最后韦佛实在忍不住了，他一抬头看见关在笼子里的那只鹦鹉，最后他没话找话地说：
看那小家伙多神气，您养了他很久吧？
可谁知道那老妇人却语出惊人：
是啊，不过很可惜，他已经死了很久了。
啊，死了？
韦佛差点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他是怎么死的？谁有本事能把他弄成这样？您不说，我还真没看出来。
是我弄的。
那老妇人平静地说：
啊，您弄的？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韦佛这个时候才突然意识到，那只蹲伏在地毯上的小猎犬，自从他进客厅以来，居然一动也没有动过。韦佛不由自主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他走过去摸了摸那只猎犬，又走到笼子跟前，伸手去触摸那只鹦鹉。他这才发现，原来那些都是制作的非常精良逼真的标本。
天哪，
他惊呼一声，转过去对那老妇人赞叹道：“您做的可真好，简直跟活的一模一样。”那老妇人笑着问他：“
喂，你还要不要喝茶呀？”“
哦，谢谢，这茶有点苦，好像放了不少柠檬。”“
哦，那你登记好了吗？”“
哦，登记好了。”“
那好吧，如果我以后忘了你叫什么名字，可以在那上面查到。”
这个时候，韦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他问道：“对不起，我想问一下，这两三年中，除了他们两人，难道您这儿就没有别的顾客来过吗？”
那个老妇人，她意味深长地对韦佛笑了笑：“
没有。”“除了你呀、啊。”
这个时候，韦佛的心里突然灵光一闪，他想了起来，伦敦一家报纸曾经先后报道过一个叫做雅克和一个叫做邓普的小伙子，他们分别来到巴斯城不久就无缘无故的失踪了。韦佛终于明白这个老妇人是干什么的了，但是此时此刻，他只觉得自己头昏眼花，脑袋发胀，迷迷糊糊当中，他又听到那个老妇人阴冷的笑声：“
我会把你做成更美的样本，仍然就在我这里。明天我都不会和星星灭了。”
好了，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女房客的故事。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